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小气财神的故事第三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呢，石谷姬进了屋子之后发现刚刚门环上的脸不是幻觉，是真的马里耶。马里的鬼魂为什么要出现呢？他想要告诉石谷姬什么事情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小气财神第三集，马里的鬼魂。说石谷姬没有吓一跳或心里没有意识到一丝恐怖的感觉是骗人的，但他还是把刚才缩回来的手伸到钥匙上，镇定地开了门。他迟疑片刻才把门关上，小心翼翼查看门后，可是门的背面除了几根钉住门环的螺丝钉和螺丝帽之外什么也没有。
真是的，
他呸呸两声之后就把门关上了。关门声像打雷般一样的在整栋房子回响，石谷姬倒不怕回音，他把门锁好，走过大厅，爬上楼梯，边走边修剪竹蕊。小蜡烛微弱的光芒没什么帮助，但石谷姬并不在意，黑暗不用花钱，他喜欢黑暗。关上厚重的房门之前，他先到其他房间去查看。他只要一想起那张脸就很疑惑，很怕房里还有什么其他的怪东西。起居室、卧室、储藏室一如往常，桌子、沙发底下也没有人，壁炉有把微弱的火，搁架上的一锅淡粥也安然无恙，床底下、柜子里没有人，储藏室依旧，包含老旧的壁炉围栏、旧鞋、两只鱼篓、一个三角的洗脸架和一把火钳，全都待在原地啊。石谷姬安心地关了门，把自己锁在里面。他违反自己习惯上了两道锁，布置妥善的防御后才解下围巾，穿上睡袍和拖鞋，戴上睡帽，坐在炉火前吃粥。一小簇的炉火在如此严寒的夜里跟没生火一样，石谷姬得紧挨着壁炉坐着才能觉得一点点温暖。壁炉很老旧，是一位荷兰商人建造的，周围铺着荷兰瓷砖，用来图说圣经，上面有该隐亚伯、法老王的女儿、西巴女王，从轻柔如羽毛床的云端下凡的天使信差亚伯拉罕、伯沙撒，乘着奶油船航海的使徒们，这么多的形影展现在石谷姬眼前，但是脑海中还是浮现着刚刚马里的那张脸。
荒唐，荒唐啊！
石谷姬说着，在房里踱起步来。走了几趟之后，他又坐了下来。当他头一甩往椅背上靠的时候，视线正好停在一只废弃的铜铃上。这原本是和整栋公寓里最高楼房联络的工具，突然铜铃开始摆动， 一开始晃得很轻微，几乎听不到声音，但不久就铃声大响，房里的每一道铃也都响了起来，大概持续了快要一分钟，却好像快一个钟头似的。当所有的铜铃一起静止，紧接着地板深处传来了当啷的声响。好像有人在酒上的地窖里拖着粗重的铁链越过酒桶。这让石谷鸡回忆以前听说过闹鬼的房子里鬼都是拖着铁链的。地窖的门砰的被撞开，然后他又听见更吵的噪音，就在楼下，然后爬上楼梯朝门口笔直而来。石谷鸡说，
太荒谬了，我才不信呢。
但是这个声音毫不停歇，穿越厚重的房门进入房里，来到石谷鸡的眼前。他一进房间，即将熄灭的火焰突然要升起来，好像叫喊着，我认识他，是马里的鬼魂。马里仍然扎着辫子，穿着长穿的背心、紧身衣和皮靴，皮靴上的流苏和长大衣就跟辫子一样竖了起来，铁链缠绕于他的腰部，长长的像尾巴一样在身后拖着。那铁链有保险箱、钥匙、铁锁、账簿，还有一些器具，还有钢制的沉重钱包所构成的。他的身体是透明的，因为石谷鸡可以穿透他的背心，看到大衣后面的两颗纽扣。石谷鸡以前常听人家说马里没有心肝，现在他相信了。哦不，就算现在他也不相信，即使鬼魂就站在他面前，即使他感受到那来自死冷的眼光所造成的寒颤，即使他注意到从他的头包到下巴的折拢的头巾，质地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，石谷鸡仍旧抗拒自己的感官，不肯相信。
怎么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石谷鸡的声音一样的刻薄冷酷。
多了，
是马里的声音，毫无疑问的。
你是谁？
你应该问我以前是谁。
那你以前是谁？
生前我是你的合伙人雅各马里。
你能不能坐下？
石谷鸡不知道透明的鬼魂会不会穿透椅子，但鬼魂就在壁炉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习以为常的样子。接着他开口说，
你不相信我？
我是不相信啊。
除了知觉以外，你还有什么证据才会相信我真的存在呢？
我不知道。
你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知觉呢？
哎，胃的不舒服让我的知觉欺骗了我。你可能是一块消化不掉的牛肉，一抹芥子酱，一小片的乳酪，或一小块半生不熟的马铃薯，不管是什么，你都比较像调味肉汁，不是鬼魂。
石谷鸡说着，他没有说笑话的习惯，也没有心情开玩笑。事实上他想装得比较机灵，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压抑恐惧的感觉，因为鬼魂的声音吓得他胆颤心惊。这个石谷鸡面对马里的鬼魂还算蛮镇定的呢。不过呢，下一集我们就会听到了，马里开始对石谷鸡忏悔。他说自己过去还活着的时候，有一些很重要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，让他现在呢死了却不得安息，四处飘荡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明天是感恩节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先来进行绘本时间，要来听感恩节的绘本故事哦。小气财神的故事，我们就星期五再继续来听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